先开经本227面最后一行，最后一行，最后一句，最后一句看法。家有二种，一者贤家，居于三一。二者名家，但于智另说。啊，从这一段呢看起，这是第十个小段了，讲的家持。啊，我们通常也讲家批，啊，家持。那么佛菩萨对我们的加持方式很多，但是许多方式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。一种是非常明显的，我们很容易能够觉察到的，这叫显加。另外一种呢，是我们不容易觉察到，往往到事后想想，哎，佛菩萨确实在暗中保佑我们。啊，这个暗中保佑啊，就是属于明家。啊，那么显家呢，是居于三业，三是身与意。我们见到佛光，见到瑞相，闻到香气，啊，这个是很明显的。像前几年，那时候我不在美国，啊，我们美国有一个朋友，就是陈大川居士，也到此地来过。他在达拉斯自己建了一栋房子。有一天晚上，给几位同修啊，在他院子里面呢聊天。啊，他那个院子很大，啊，这个树木花草也很多，在那里讨论佛法，就忽然闻到一阵异香，从来没有闻到过的，绝对不是他院子里的花香，也不是他家佛堂烧的残香。那么在一块聊天的同修们，每一个人都闻见，而且时间很长。啊，他们把这个事情告诉我，像这一类的呢，这是属于显家。啊，这种事情，在通常啊，大概都是菩萨善神，你们在这里念佛，或者拜佛，或者讨论佛法，他从这里经过，看到欢喜，也或长赞叹，在那里停留了一下，停留一下，他身上有香气，啊，你可以闻得到，啊，所以说像这一诸如这一类的很多，啊，有些同修见到佛菩萨的形象，有些见到啊，很奇异的这个光明，那么这个都是属于显家。说二者名家，名家就没有那么显著，啊，所以暗中加持的。啊，但与智另说，实在讲啊，这个名家有的时候也能体会。特别是在讲经的时候，啊，这上台讲经啊，不论在家出家，几乎都有这个经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在台下的时候预备，啊，预备了很多资料，这一上台了，还都用不着了。哦，上台讲的滔滔头头是道，滔滔不绝。下了台之后啊，哎，我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？不晓得。 像那个地贤老法师，地老讲经呢，有很多讲记是听经的居士们记的，像姜维农他们都常常听这个地贤老法师讲经，替他写这个讲记。那么老法师有讲义，你像这个圆觉经啊，圆觉经讲义清文记在台湾都有流通，讲记啊是他自己写的，是老法师自己写的，清文记呢好像是姜维农是哪一个听的，听了之后啊他写的笔记啊，就是听经的笔记，写好了之后送给老法师看，老法师都呆了，这是我讲的吗？他是没错啊，我哪里能讲得这么好啊？那是佛理啊，冥冥中加持的啊，自己不知不觉就好像智慧也开了，啊，绝对不是自己事先想到的。那么这一类呢叫名家，啊，名家。那么当然还有这个冥冥当中价值啊不能被发现的啊，给诸位说那就更多更多了啊，像这种名家还是被发现了啊，为普光法界无显有名啊，普光会上啊，法界会上呢没有显家，有名家啊，这是讲这一部华严经七处九会啊，其余的每一会每一品呢显家名家通通都有啊，通通都有，显必有名啊，这是一定的，居士因缘呢，故心故此心讲啊，说实在话，就是佛说法也有诸佛加持啊，特别我们在无量寿会里面看到啊，佛法的修学，说实在讲呢。要靠虚根啊，虚根是过去式的善根，没有过去式的善根，没有法子勉强的啊，过去式的善根越深厚，这个佛力加持就越容易啊，佛家可以说是佛是清净平等慈悲的加持，绝对没有选择啊，没有好恶，没有这个啊，而是各个人自己的善根业力不相同啊，有人得到佛圆满的加持，有人得到佛几分之几的加持，有些人完全得不到啊，佛虽然加持你，你得不到啊，这就是你本身呢有障碍啊，我们通常讲的叫业障啊，业障从什么地方发现啊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消除业障啊，大家拜佛拜忏诵经啊，你问问他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，小业障 啊，绝大多数的人都来说小业障啊，消掉没有啊，不知道，不晓得消掉没有啊，所以一定啊要知道什么是业障，你连业障都不晓得你怎么个消法呢，所以一定要知道什么叫业障，然后才晓得自己的业障有没有消除 不要去问别人，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业障如果把它总归纳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两大类，一个是妄想，一个是执着。啊，出现品里讲得很清楚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这就是业障，障碍了自信啊！自信里面有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与诸佛如来无二无别。我们今天自信不能起作用啊！什么东西起作用？业障起作用。这个可怜呐、啊，这个苦痛苦啊！啊，所以你先认清业障是什么啊！要讲的粗俗一点，大家更容易体会。我们这个心很乱，这个心里很杂，杂念很多，心不清净。啊，怎么不清净呢？六根一接触六尘，就被染污。啊，顺意思的就被贪染污了，不顺意思的就被嗔染污了，无所谓顺逆的时候被痴染污了，贪嗔痴慢疑这种种烦恼，那是染污啊。杂心、乱心、染物心，诸位要知道，念佛不可能得到这个功夫上轨道，得不到的。啊，不要说一心不乱了，功夫成片，你决定得不到。不但这个得不到，经本也展开。如来真实意你得不到，啊，你所得到的是你自己的知见，你展开经嘛，是你自己的想法，不是佛知佛见。啊，你听讲你也听不懂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听了之后胡思乱想，把意思啊都听错了，都听歪扭了。我在讲习当中也告诉同学们了，我讲真的你们当作方便，我讲方便你们当作真的，这听都听错了吧。就是我这个凡夫所讲的东西当然也得佛力加持啊，你都把它听错，这个经典展开你怎么能得如来真实意呢？啊，所以由此可知，戒行都要心清净啊！所以我们仔细想想，古时候啊，那个教学的方法正确啊。古时候学佛，不但学佛，世间念书也一样。世间的小学修什么呢？修定慧，修根本智啊！你看这个这个唐大元居士在《唯识研究》里面就有一段呢，讲到这个问题，讲得很痛心啊，说明我们现在的修学不如法。现在什么呢？舍掉根本智了，一上来就想求后得智，结果说本没有，哪有后得呢？所以通通都丢掉了，都舍掉了。啊，正是清凉大师所讲，增长邪见的，哎，他自以为是。我们看到了，只有痛心，不能够批判，不能够说他一句。为什么呢？他不能接受。 啊，他认为他呢是正知正见，我这个是邪知邪见。啊，看祖师的注解都错了，都邪知邪见，他的知见他是正知正见。啊，这个是非常痛心的一桩事情，就是看着他堕落，没有办法救他。啊，绝对不是没有慈悲，是他不能接受啊。真的，这个世界呢，听骗不听劝呐、啊，啊，认假不认真呐、啊，那有什么法子？所以佛加持加不上啊。古时候的教学法是从清净心教起啊，用什么方法把你的妄想执着打掉呢？禅家用参究的方法叫你静坐，静坐的时候一个妄念都不生。你有了疑问呢，去问和尚，和尚马上相伴供养。那为什么要打你呢？你妄想，把妄想打掉。你要一天到晚坐的时候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也打，为什么要再打呢？无明啊，你把无明打掉啊。禅家用的这个方法，啊，这是直接的。教下用的方法呢，是间接的。教下是读诵，就是叫你念经，念经不讲意思，啊，跟从前私塾教学一样。叫句读，你字没有念错，句子没有念破，因为从前的经本没有圈圈的，没有圈句子啊。你看大藏经就晓得了，没有句子。这个大藏经日本人圈的，很多地方圈错了啊。那个圈句子是要自己念经的人自己圈啊，或者老师给你圈啊，这叫句读。句子没有念错，字没有念错就行了，不必解义，就是叫你念。一天念多少遍？为什么呢？念经就不打妄想了嘛。这破妄想啊，念经也不是无明嘛。所以妄想无明呢，用念经的方法都把它打掉了。目的是在此地恢复到自心清净光明，所以它是一个手段啊，它没有别的啊。念上几年了，心清净，清净心生智慧，这个时候可以听经啊。在通常古人定的这个期间是五年呢、先念五年，就是先修五年的清净心，五年修好了之后再去听讲会开悟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听经有听几十年的，没有听说哪一个开悟了。我们看看从前的高僧传、居士传，这个听讲经啊，听个三年五年他开悟了很多啊，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开悟的太多太多了啊。为什么他们听经会开悟，我们听经不开悟啊？原因就是他的心清净，他有定啊，他妄念少，烦恼少，智慧就增长啊。所以学佛诸位同学总得要记住这一个大原则、大前提，就什么呢？就是把妄想执着去掉，啊，心地越清净越好，啊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烦恼、忧虑、牵挂，统统舍掉。要晓得天下本无事，有什么好忧虑的？有什么好牵挂的？啊，真正看不破，我劝大家念《了凡四训》。《了凡四训》念上三百遍， 自然就放下了。为什么呢？相信因果了，一因一果，莫非前定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自然就放下了。那个放下的境界，诸位没尝到啊，那真正快乐啊，真正自在呀、你步入那个境界，怎么讲体会不到啊？真正一切放下了，六根聪明了。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经里面形容说放光动地呀、你看的比别人清楚啊，听的比别人透彻啊。从前看人、看事看不清楚，处理总是糊里糊涂，容易犯错。到心清净之后啊，好像有智慧，会处理的井然有序，不会杂乱无章。他心清净，这个能力啊，自然就恢复。所以学佛从哪里？从这些地方学啊，从清净心上学。那么方式，个人都可以自己选择啊，佛的八万四千法门通通是帮助我们修觉真经，通通是帮助我们去杂心乱心染污心，这把东西去掉。所以佛的这个加持，当然对于一个弘法利身的那是特别加持啊，对于听经的人也有特别加持，都不加持你听不懂啊，你听错了啊，所以通通都是蒙三宝加持啊。那么这也是教其因缘的一种啊，不得三宝加持很难。底下大师假设一个问答，这个问答也是破除我们的疑惑。问标云：教其因缘，素何略却此事？在大经就是八十华严，因清凉讲了十条，缘也讲了十条，讲得很圆满。可是在四十华严里面呢，清凉大师就简略了，省略了，只说了因十种，语言就把它省掉了。语言省掉了，那我们想想为什么呢？实在讲，过去人念四十华严之前，没有不念八十华严的。八十环已经念了吗？这个地方溜溜的提一提就可以了，不必那么详细了。这是一个原因。宗密大师给书再做解释，就是抄，他只解释最后这一卷，四川四十卷呢，前面三十九卷宗密大师都没有注解，只注解这一卷叫别行疏钞。这就是更精简的一个本子了，但是这个本子重要 重要在哪里呢？特别提供在那些工作繁忙之人，没有时间呢去看八十卷经，也没有时间去看40卷经，啊，向往华严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就念这一本就够了。所以他这个俗抄啊，意思很圆满。啊，读这一本呢，就等于读了全部的华严经。啊，所以清凉大师注经这个架势在此地我通通都看见，啊，也只是详略不同而已。啊，大经里面详细一点，这边简单一点。啊，那么清凉大师简略呢，是宗密大师在抄里头也都把它补出来了。诸位要问，为什么要问？就是我刚才说的了，没有时间，没有能力读大经，看这个就圆满了。啊，所以他十种因、十种缘都说了。我们看宗密大师的开示啊，因缘之言呢，有通有别。啊，是讲因缘。因缘有通有别，通言呢，因是因由，缘是缘由，意不意，就通说因跟缘可以说是一个意思。啊，你讲什么因可以，你讲什么缘也可以，因缘可以通的。啊，所以它就可以省略了，啊，可以通用的。啊，是意不意，意思没有两样。如云是因何说此大经，那因为什么说这部大经呢？或者说云何说此大经，啊，这两个意思是相同的，因跟云两个意思是相同，是二言总得，这两种意思两个说法意思都一样的，啊，都不违背。虽因清缘疏啊，疏与啊与是同矣啊。那么别说呢，当然因比较轻，缘是疏。啊，可是在与是的确是有相同之处，故标云因缘，通以十义解释。啊，这就是前面清凉大师在这个因缘呢，他说了十种。啊，这是我们在前面读过的。这别者，云是资源四缘。啊，这是别说了。通说的是因跟缘意思可以相通，啊，没有什么差别，啊，但是如果细细分开讲呢，确实，啊，各还有各的意思，啊，这是缘是资源，资是帮助，啊，也就是助缘，啊，是四缘，所以大疏啊先明十种有志，故说此大经。啊，说十种有志，那是讲因，十种因。啊，佛说这部大经。后明虚假十种四缘，字句方可说经。啊，虽有因，可是还得要有助缘，啊，像前面所讲的一时一处一主啊，一三昧一直到一加持，啊，这通通都是缘。那么这个讲经呢就非常圆满了。 啊，因缘具足啊，是今虽略此资源，而前因缘不缺啊。虽然省掉了，省掉在那个因里面，十种因里面也包含着缘啊，并不缺，只有言辞上啊，有省略，有渐繁，意思没有欠缺。言大疏者，是大经疏，这个大疏就是八十华严的疏钞，清凉大师做的，疏是他做的，钞也是自己做的。即新译四十卷经之疏，那这就是四十华严疏，清凉做的，清凉只做疏，没有做钞。疏是经的注解，抄是疏的注解，就是注解的注解啊。怕注得太深了，你看不懂，把那个注解再做一次注解，就叫抄。啊，这个四十卷经，这个清凉大师之所以不再做抄，实在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四十卷经啊。就是八十卷后面的入华界品啊，在八十华严呢，入华界品总共有21卷，那么40卷呢多了19卷，经文多了19卷啊，他也做了一个注解，那个注解不要再做注解了，你读了80卷之后再看40卷没有问题啊，所以宗密大师也只讲最后这一卷，最重要的是特别单独流通的，他做了一个详细的注解啊，道理在此地。因为从前诸位要晓得，唐朝那个时代经书流通要靠手写，那个时候没有印刷书啊，连这个木刻的印刷都没有，完全是手写，所以写经功德很大了啊，多写一部就多流通一部啊。啊，不像现在，现在这个科技发达，这实在方便太多了啊，每个人家里可以人手一卷呢，在从前家里有一本书那还得了啊，那是无价之宝啊啊。所以书籍为社会大众所重视，说宝贵，这个道理在此地。那么像84史这样大的部头写一遍很不容易，这个比那就少多了啊，便利于大量流通，所以越精简越好。那么这是第三卷呢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，诸位再翻过来再看第四卷。第四卷是疏第二，辩教宗旨，同论佛教，二谛因缘，随经不同，所宗各异。这个是清凉大师著作啊，下面的注解是宗密大师的啊，宗密大师注解的。我们看注解，第二呢，辩教宗旨。前面第一个大窟，就第一个大段是讲教其因缘，这本文啊。还在后面还很长啊，看今年恐怕都讲不到。这个前面都是玄义啊，也就是全经的大义啊，探讨全经大义。那么这是第二个科目，我们研究它的宗旨啊，就是教学的宗旨啊。这一点呢，一定要把它认清楚 啊，佛教教学的宗旨。啊，宗者尊也，就先解释这个字，即与之所上啊，上就是从上的意思啊，或心之所上，我们心里面所敬仰的啊，所仰望的，这是宗的意思。直者直去，宗之所归也。啊，所以直是指归的意思，直去却是去向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也是他的目标，是他的方向啊。现在我们讲教学方针，指教学宗旨，教学方针也差不多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设此一段文分为三啊，解释上面这一段这个几句话了，要分三点来说明。一，总编助教宗旨啊，因为这是清凉在这面给我们提起来了啊，提出来了，俗宗归义啊，所以要辨别助教宗旨。二呢，通难举义。三呢，别名此经宗旨啊，分这个三段，现在一段一段的来说明。今初也，就从这个以下，这是解释第一段。这个第一段是总辩助教宗旨。佛的教学是在讲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没有很多，分宗分派啊，是后世人分的。佛在世的时候没有，那传到中国了之后，在隋唐的时候，天台分四教，贤首分五教，那么四教各教的宗旨不一样，五教亦复如是。啊，此地所讲的这是五教，华严宗、小师宗等曰，啊，大师讲啊，同论佛教啊，那就是不管是哪个宗哪一派，二地因缘，这是总说啊，二地因缘。佛以二谛而说法，那么什么叫二谛？这个我们要搞清楚，这个搞不清楚，你就没有办法体会佛在经里面讲些什么啊！一定要懂得，二谛就是真谛、宿谛啊，真谛是诸法实相，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佛见到了啊。俗的什么？俗的是我们肉眼凡夫所看到的现象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一个是迷的人看的幻象，一个是悟的人看的真相啊。真相叫真谛，幻象叫俗谛啊。所以佛要是一说地讲呢，我们很容易懂，为什么呢？是我们思维想象能体会得到，是我们的境界。佛讲真谛的我们就不懂啊，为什么呢？是我们思维想象达不到的啊。佛跟我们讲西方净土，我们很多人不相信，听得摇头迷信啊，为什么呢？不是我们思维想象能达不到的 啊，那是讲的真谛，不跟我们讲华严、讲华藏世界，那是真谛。佛跟我们讲娑婆世界是娑地，啊，跟我们讲六道轮回，跟我们讲十法界都是娑地，我们容易体会。啊，我们看看大师在此地所讲的，二地者，众论云，诸佛常以二地而为众生说法。以二地而说，说老实话，就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啊，怎么说佛无说呢？因为这四百多年前嘛，大家都看见的嘛，有什么好说的？啊，说来说去都是你六根所接触的事实。啊，只是你在接触当中自己不知道而已啊，自己没悟啊，这佛给你一点醒，哦，这恍然了，果然如此啊。所以说老实话，哪有佛法？没有法了，佛真的是无法可说啊，啊，不过是帮助你破迷开悟而已啊，只是帮助你破迷关的。实际上破迷关谁破呢？自己破的。佛只能做正上缘呐，啊，只能说把这个方法东西告诉你，哎，你自己要去做。所以真正破迷开悟是自己，啊，不是佛菩萨，啊，是佛菩萨有什么神力加持你，你就开悟了，那是骗人。啊，佛菩萨加持我们是什么呢？经典，这个经典就是佛菩萨具体给我们的价值啊，果然能够依教奉行，你自自然然恢复清净心，自自然然打破自己的迷关，悟入自性啊，说外头有的某种神力的价值，这是假的，这个决定不是真的。那是属于迷信的。如果佛菩萨果然有这个能力啊，特别加持叫你能开悟，那我们还要修什么呢？不要修了吧。佛菩萨不加持我们，那哪里算大慈大悲吧？那不能算慈悲呀。所以诸位冷静去想一想，你就不会上当，就不会受骗。啊，现在这个世界上骗人的人太多了。楞严上说的，说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，你怎么能辨别？啊，这个邪里头有完全是邪的，有多份邪的，有少份邪的，很难辨别。啊，正的里面有纯正的，有多分正的，有少分正的，也很难辨别啊。啊，这个法师啊，他一百句里头99句说的是正的，他有一句是邪的，你怎么能辨别得出来？辨别不出来呀。啊，不要以为那个99句是正的，不错啊，那一句邪的没有关系，那你就错了。啊，这一杯水里头，100%的是干净水，有1%是毒药，你下在里面，你敢不敢吃？吃了一样送命啊！你就晓得，一点假不能掺，一点血不能有，这就难了啊！啊，我们好像这个道场。从前有个陶居士从北京回来啊，他来告诉我，黄念祖老居士当面告诉他，台湾没有佛教，台湾没有修行人，佛教在大陆 他回来把这个话告诉我，我相信。